各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世远。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是常常讲道，有时候讲了一篇道只有两句话：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很短，只有两句话。有时候很长，圣经必须要用三章的篇幅来记载他这篇道，那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里面。我们已经介绍过，在这个最长的一篇道里面呢，所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讲天国的宪章，天国的宪法。那么在这个宪章里面呢，一开始主就讲了八福啊，作为天国宪章的序言。这个八个福都是人所追求的，也是天国能够供应给人的，是非常之宝贵。在过去节目中间，我们已经讲过八福中间的两个福啊，那两个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这两个福已经讲过，我们今天要看第三个福，八福之三。这个第三个福怎么说呢？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里面，他说：“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”啊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定承受地土。什么叫做温柔呢？照字面看，温柔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温柔啊，这个人讲话很轻声，做事非常柔和，态度非常好，很温柔啊。这个温柔啊，总是这样讲法。但是在圣经里所讲的柔和，这个温柔的人呢，就是柔和的人。他的意思有更深一层。所谓温柔的人有福了，这个温柔呢，就是经得起打击的人，经得起打击。你对付他、打他、骂他，啊，想尽方法迫害他，他受得了，他承受得住，这个叫做温柔。所以这个温柔不是消极的，好像一个人，消极的很软弱啊，但事实上他是积极的，很刚强。我们中国人懂得这个道理，所谓柔能克刚啊，柔啊能够克服那个刚啊，柔能克刚就这个意思。那个柔呢，就是一个经得起打击、顶撞、对付、迫害等等。好像主耶稣圣经描写他啊，他是被骂不还口，被害呢不说威吓的话啊，他像羊羔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，人害他杀他，他也不自我辩护，他也不抵抗，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所以你就看见所谓温柔啊，在这里所讲是积极的一面，不是消极的啊，那种好像不抵抗那种代价。而这个所谓真正的这个温柔呢，是经得起打击的啊。那么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做个真正温柔的人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，他说：“我的心柔和谦卑。”这个柔和就是温柔，经得起打击，经得起误会，经得起控告，经得起责骂，经得起论断回谤，他都受得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柔啊。我们晓得莎士比亚有一句话啊，他说啊：“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。”这句话很多姊妹们听了不愉快啊，很多人给我反映说是这个 Shakespeare 讲这句话太偏见了，太主观了， 说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，其实男人何尝不弱呢？这话也有道理，应当说凡是人都是弱者，人都胜不过很多试探很多压力，人都是弱者。其实 Shakespeare 所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大家所听到只是一半，还有一半没有听到。他的意思说，不错，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，但是底下有一句话说，为母则刚啊，女人弱者为母则刚，做母亲的时候呢她就刚强了，这是他整个的话的意思，我们不能断章取义。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，这是说半一段一半的真理，还有一半是说为母则刚，她做了母亲啊，她就变成很刚强了。很多事实经历都告诉我们说，做母亲的人实在很伟大，很刚强啊。有的时候一个房子烧失火了，那么他的小孩子小婴孩还在房间里面，连那救火人员都不敢进去，火势太猛了，只有做母亲人冲进去了，冲到火库里面去把一个婴孩救出来。他自己烧的头发都烧掉，衣服都烧碎，整个受重伤，但他用他的身体去保护他的孩子，这是母亲才能做到的。所以弱者是女人呢，但是为母则刚，做母亲就很刚强了，这都是柔和的意思，柔和的意思。我们晓得这个圣经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为什么柔和人有福呢？经得起打击的人有福呢？底下说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什么叫做承受地土呢？承受地土这句话如果翻作大家容易懂的意思，用意义法 paraphrase 意义来解释的话呢，就是得胜。得胜，你看打仗的时候占领一个地区，承受那个地土他是胜者，败人就退了，撤退了，把这个地方失去了啊，我们就是国家的国土失掉了，那么就是打败了。那么战胜国呢，就是占领一个土地，所以承受地土就是得胜的意思。温柔的人有福了啊，他们必承受地土，意思就是说一个经得起打击的人有福了，他最后胜利是他的，最后胜利属于他的啊。这是八福篇的第三福，叫我们学习能够忍受一切的逼迫患难，一切的攻击陷害，好让我们最后靠主得胜。这是天国宪章里面讲的福气。林肯讲过一句话，美国的总统林肯，他说啊，打败敌人呢比较容易，打败自己呢比较困难。他说一个人胜利之后啊，如果能够不骄傲，他就胜利了两次，一次呢打败了敌人，还有一次呢打败了自己。打败自己，打败敌人比较容易啊，只要你有正确的战略战术你可以打败敌人，但是打败自己很难。比方说人有各种的情欲，各种的嗜好啊，人有偏心成见啊，有很多个性很倔强，有很多自私自利的想法，自高自大的作为，这很难胜过。你可以打败敌人，你很难打败自己。如果你得胜之后，打败敌人之后啊，能够不骄傲，能够归荣耀给上帝，那么你就胜了两次，一次把敌人打败了，一次把自己打败了。从什么中打败？从那个自高自大自私自利里面把自己救出来，这是真正得胜啊！这些话都是经验之谈，都是很有道理的。那么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下，到底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敌人有几方面呢？有几种呢？可以这样说啊，真正的敌人呢不是人，真正敌人有三，我们一个基督徒要了解。第一个，我们的仇敌呢就是世界。世界会成为我们的仇敌，什么道理呢？因为圣经说世界上的事情啊有三种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啊。情欲和骄傲都在世界里面， 所以世界变成我们的一个仇敌了，好像很抽象，其实非常具体。世界有很大的压力，因为世界有很多的试探，能够使我们跌倒，能够使我们失败。所以我们要想胜过世界，就需要靠什么？靠我们的圣父，靠上帝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如果爱圣父啊，就不能够爱世界。如果爱世界呢，爱父的心就没有了。所以圣父，我们靠圣父来胜过世界。第二种仇敌什么仇敌呢？第二种仇敌就是人的肉体啊，我们人有这个肉体，肉体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肉体里面有邪情私欲、情欲啊。加拉太书里面讲到情欲的事情，就是各种罪，都是情欲啊。这个情欲中间罪犯奸淫了啊，这个情欲中间罪，人有很多的诡诈邪恶啊，有许多这个自私自利，这些都是属于情欲。情欲是在肉体里面，我们只要有肉体在，就是说你活在世上有这个身体，这个肉体在，肉体在一天呢，人就难免会犯罪，你就不可能不犯罪。那么这个肉体就是我们最大的仇敌了。那么要胜过肉体什么方法呢？是靠圣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说体贴肉体啊乃是死，体贴圣灵呢是生命平安。我们只有靠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，引导我们的生活，约束我们的思想意念，让我们的一切向圣灵负责，那么我们就能够过一个不失败的生活，免于失败的自由啊，就享受到了。这个是靠圣灵来胜过肉体。但凡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，当你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，主的灵就进到我们心中来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。这样的人呢，他就有力量胜过情欲。情欲是在肉体里面。所以人第一个仇敌刚才讲是世界，第二个仇敌是肉体。要胜过世界是靠圣父，胜过肉体呢靠圣灵。还有第三个仇敌，那就最厉害的，就是撒旦。撒旦这个名字的意思啊，就是对头。谁的对头呢？是上帝的对头啊，因为他就是站在上帝的对面跟上帝作对的人。你比方说上帝是爱，他就是恨，爱与恨相对的。上帝是光，他就是黑暗，光明跟黑暗又是相对的啊。上帝是公义的，他是不义的，公义跟不义相对的啊。上帝是没有私心的，不偏心的，但他是自私的，这又是相对的啊。所以上帝是有信心的，但是他是有疑惑的、疑心的，这都是相对。所以所谓撒旦者，就是跟上帝的本性跟神性完全相反，那就是撒旦啊。撒旦成为上帝的对头，他对上帝没有办法，他知道他自己胜不过上帝，但是呢他可以对付上帝的儿女，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得永生的人，成为他的对头，成为他的攻击的对象。所以你我这些基督徒啊，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不管你感觉得到或者感觉不到，你我都是撒旦眼中的那个仇敌啊，他好像看我们像眼中的刺一样对付我们。但是神保守我们像眼中的瞳人一样，所以没有理由害怕。那么这个撒旦的对方是靠什么呢？我们要靠主耶稣基督来对付他。因为撒旦就是敌基督者，他是敌基督者。你看撒旦当耶稣在世上做人的时候，他试探主，三次试探主，今天他也试探每一个信主的人。所以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才能胜过撒旦的作为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面对的仇敌有三方面：一就是世界，二就是肉体，三就是魔鬼。这三者是我们真正的仇敌。但是我们要想胜过世界呢，就是要靠圣父，爱圣父的心就胜过世界。我们要想胜过肉体呢， 就叫顺服圣灵，就能胜过肉体。我们要想打败魔鬼呢，就要靠基督，靠耶稣基督，因为魔鬼是敌基督者，而主耶稣基督他就能胜过撒旦。我们在基督里面呢，靠主也能胜过他。所以这三种仇敌啊，这是我们每天都会碰到的，我们经常都会面对的，我们不能逃避，我们只能够面对它，我们也没有理由害怕，因为我们靠主能够胜过它。但是这三者呢，可以说是很厉害的对头，很厉害的仇敌。我们如果单单靠自己啊，永远胜不过它。但是我们依靠耶稣的，靠耶稣基督，靠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一神的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提供的力量，我们就有办法胜过这些仇敌。非常感谢主，这是主在八福篇里面所讲的第三个福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定承受地土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真正能够经得起打击的人有福了，他们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他。这是主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啊，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。据说从前我们中国的老子跟孔子之间有一段过节，我们中国人都讲孔子啊，孔子是至圣先师。孔子有曾经啊去问礼于老子，他曾经到周朝去，因为老子做过周朝的大概是图书馆馆长啊，学问很渊博，所以孔子就请教他啊，问礼，这个礼节的礼，问礼于老子。在中国的说法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。他曾经一度去请教过老子，就变成老子的门下了。所以讲辈分呢，讲老子比孔子要高一辈了。那有一天呢，孔子的门徒和老子的门徒啊，两人争辩一些事情。那么孔子的门徒呢，一向就口才很好，也有学问，老子的门徒就差一点了。结果那个老子的这个门徒啊，就是李耳的门徒啊，胜不过孔丘的门徒。结果呢，他就回来就跟他老师去讲了，就跟老子去讲，说是孔丘啊，孔子的名叫孔丘，那孔丘的门徒太岂有此理了。他们忘记了，孔子这个孔丘还曾经向老子啊，向你啊，向你的这个向你夫子啊，向你求教了。那么被讲辈分，我们比他高一辈了。那么这些孔子门徒一点都不讲道理啊，跟我们争辩了什么，跟他争吵又败了，老子的门徒又失败了，辩不过孔子的门徒。那么老子听到这句话，一句话也不讲，就把嘴巴张开了，就给他的门徒说，你看看我口里面有什么东西啊。这个老子是个年老的人，牙齿通通掉光了，没有牙了，所以他说你看看，叫他门徒说你看看我嘴巴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打开一看呢，没有牙了。老子又把舌头伸出来给他看，哎，舌头还在。然后就问他门徒说，你懂不懂啊这个道理啊？这些门徒的究竟并不太聪明，智慧不够，说我不懂啊，啊夫子啊，你讲的明白一点吧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不懂。老子就说了，他说啊，牙齿是硬的东西，所以都掉光了，舌头呢是柔软的东西，所以不会掉。这道理你还不懂吗？这叫做柔能克刚，柔的东西比刚强的东西还要强，柔能克刚，刚的东西会碎，但是柔东不会碎掉。你比方说一块硬的东西啊，一块硬的啊，硬的东西拿在手上一摔就碎了，一个玻璃啊是硬的，一摔就碎了。但是玻璃瓶里那个水呢，你怎么摔也摔不碎，水是很柔的，你把它放在一个圆的杯子里它就是圆的，放在四方的杯就是方的，长就长，扁就扁，它完全随你的意思，水是最柔和的。所以老子说，上善莫若水啊，最好的善就是水，因为水那个意思非常美， 非常柔和，柔和可以随遇而安。但是人能够像水一样那么柔和吗？如果能够柔和，就是得胜了。所以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定承受地土，必定能够承受地土。所以要想打胜仗啊，就得学习会柔和，能够忍耐，能够谦卑，能够包容，能够在一切事情上啊仰望我们的神给我们力量啊，不是靠匹夫之勇啊，靠血气征战。我们不是靠血气征战，我们是用神的道来征战。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许多犹大带领一批人，卖主的犹大带领人去抓耶稣了，彼得就拔出刀来了，一刀就把一个叫做马勒古的人，就是一个祭司，大祭司家里的仆人，给削掉他耳朵。耶稣就立刻说了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伸手一摸，把这个马勒古的耳朵摸好了，治好了。他们虽然把耶稣抓走了，耶稣还替敌人医病，把他耳朵治好了，并且警告门徒说，收刀入鞘，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主从来没有鼓动人家用武力来做什么事啊，不要用暴力，用武力，这不是主的方法。主乃是要人家说收刀入鞘，这就是我们的武器。你注意到这句话吗？收刀入鞘，鞘是刀鞘，收刀入鞘啊，就是啊，就是这个把不要把武器拿出来，把武器收起来。我们的武器就是收起武器来，收刀入鞘就是我们的武器，这是很妙的事情。我们征战不是靠刀剑，是靠神的道，是靠神给我们的温柔的力量。耶稣基督柔和谦卑，这是他的心啊。柔和谦卑就是经得起打击，经得起顶撞，经得起人家对付，经得起陷害，经得起论断毁谤。所有不如意事情临到我们，我们受得了。我们中国人讲沉得住气，沉得住气，受得了，这个叫做温柔。所以温柔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，要我们常常学习。王阳明讲的一句话，去山中贼容易，去心中贼太难了啊！打倒这个山中的贼啊容易，只要有足够的兵力就可以把它包围起来剿灭它，但是要打倒心中的贼太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心中有个罪作王。今天每个人都晓得我们为什么人会犯罪呢？因为心中有个罪来作王，作王的意思就是控制你，这个罪的律啊，在里面控制你，使你不能够不犯罪。所以人的犯罪是理所当然，人靠自己如果不犯罪啊，那才奇妙了，那才稀奇了。人能够靠自己不犯罪是不可能的，但是人靠主耶稣基督住在你心中那位王，你就能够胜过罪。当罪作王你就犯罪，义作王，主耶稣那个义在心中作王的时候，你就能够胜过罪了。所以这个叫做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定承受地土。